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0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连夜壁的文章，生命最可贵。师父的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发表后，到现在我读了十多遍，我深感师父把我的修炼向前推了一大步。我本来是半开悟状态修炼的，这一下明白的更多了。师父在经文中还针对神韵演出讲了很多法，让我对神韵晚会也有了新的认识，所以在读新经文之后，我又重新看了两遍神韵晚会的光盘，我边看光盘边流泪。师父法中的内涵以及神韵歌舞中蕴含的庞大力量，再一次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第一遍当看到蒙古族舞的时候，看着舞台上的演员们优美的舞蹈以及天幕中大草原的辽阔壮丽，我一下子明白了蒙古民族的来历，一幅穿越时空活的画面展现了出来。蒙古族是个古老的民族，他们是一个古老而又遥远的大熊体系的代表，他们历经了千辛万苦，穿越层层宇宙时空，终于来到了地球。在地球上，他们又经历了无数的沧桑岁月，创造了蒙古族的文化。他们向我诉说着他们体系生命的特点，他们的辛酸，他们的期盼。那一刻我禁不住流下泪来，哽咽抽泣。多么可贵的民族，多么值得珍惜的生命，多么艰辛的生命旅程。这一瞬间我明白了师父讲的原始生命的内涵。再看周围的一切物质，几乎都是古老的生命，一草一木，一块石头，甚至是一粒尘埃，它们都是值得珍惜的。我也看到了大法弟子们也是庞大而又古老的天体生命的代表。可惜的是，有一些因为人的根本执着不放，没真修实修，其所代表的体系即将解体，甚至已经解体，它所代表的那一类生命将在宇宙中不复存在。这只是现有层次所见，真的让人伤心，让人惋惜，简直让人痛断肝肠。可是没有办法，正法进程不能等待，已经到了成败都在此一劫的时候了。第二遍看神韵晚会的时候，我依然被震撼着。当再看到蒙古族舞蹈的时候，展现出了这样的景象，他们所代表的体系的生命已经得救了，他们欢欣无比，他们歌唱着，舞蹈着，诉说着生命得救后的喜悦和感恩，他们用生命，用整个心灵向整个宇宙的所有生命讲述大法的洪恩浩荡，心语的无比美妙，一边赞颂大法，一边向属于他们的新宇宙的未来奔去。得救后的生命多么幸运，多么美好，多么让人高兴啊！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滴落，这种内心深处的涌动，谁又能抑制得住呢？这是看任何常人的东西也不可能看到的内涵和景象。接着看下来，我看到了更多，我看到了我所代表的天体的众神和众生，向我招手呼唤， 载歌载舞，盼望我回去。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自己没有了，在庞大无比的旷宇中，只有美好无比的生命们在尽情展现着自己，歌颂着大法的威德。此时我是谁，我在哪儿，我有多高的境界，将来我是什么样子等等，平时心中隐隐的诸多疑问全都烟消云散，不复存在。看着这么多丰富美好鲜活的生命，我已忘我。这是一句话展现于心头，生命最可贵。这一定是师父在我此时纯净的心态下告诉我的一句真言。我一下子明白了许许多多，干净了许许多多，心性又一次升华了。我知道了旧势力为什么那么冷酷邪恶，中共邪灵及其所操控的恶徒为什么那么狠毒无情，折歇心肠。在旧宇宙中，谁都维护着成住坏灭的理，谁也没有真正的珍惜生命，尤其是旧势力死死抓着旧理和旧有的一切不放，视低层生命如草芥，任意销毁。这充分表现在中共恶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之中，对世人欺骗之中，根本无视众生与宇宙的安危。只有我们的师父最珍惜生命，历经千辛万苦，历劫万难，度一切众生，把珍贵无比的宇宙根本大法告诉了所有的生命，让生命去同化真善人，从而把生命的位置摆到了最高。用什么办法，用什么语言，也无法表达师父的伟大和我们的感恩。我接着看神韵，得救的生命们也在用全部的生命和所有的一切在证实着大法。渐渐的，这些生命也都忘记了自我，在证实法中达到了无私无我的境界。再接着看下去，我发现我的每一个身体细胞都被激活了，每个细胞都闪现着五颜六色的光彩，如同神韵晚会的天幕一样绚丽，每个细胞中都在上演着神韵，都充满了活力，再也不是一块无能的肉了。最后的一点区分生命好坏的观念，对不听真相的世人和不精进同修的一丝怨，不知何时已烟消云散。我知道我的修炼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会把自己的一切投入到三界实之中去，全力救度众生。师父也告诉我们，生命就是财富，选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因为我现在看到的一切无疑也在告诉我，五千年的大戏就要落幕了，真的抓住一切机缘救众生了。是师父的点悟和神韵同修的辛勤付出，使我明白了生命最可贵。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合十顶礼，向神韵的艺术家们致敬。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的体会。当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我又找到了一颗不易察觉的人心，浮躁心。它表现的是静不下来，内心焦躁不安，不是味儿，不耐烦，好像有种不如意的无名之火在烧烤。再仔细的体味一下，发现它像一对沙丘，荒芜杂乱，缺乏慈悲与清凉。很多特异功能看太阳，看来看去不热了，再看是黑的，再看是清凉的世界。转法轮卷二，人类的堕落与抉择的出现。我想我该提升境界，修出清凉而生机盎然的内心世界。师父从传法至今，次次都在谆谆教导我们向内找，向内找。那这次我就跟同修们交流一下我的这方面的体会。由于我以前受过多次的迫害，母亲最怕我提大法的事，只要一说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每次少不了的一句话就是指望你会把天翻过来，当然结局都是不欢而散。后来我仔细的想了想，他为什么老说这句话，是我哪点不对头了吗？这时我想起了师父讲过这一段法，如果他再悟不到，我会再利用别人的嘴再敲击他，再悟不到就让他头上撞个大包。讲的是笑话啊，其实修炼就是去人的执着心，新西兰法会讲法。哦，明白了，因为上次的被迫害是由于被迫害的同修不修口牵涉到我，我心里有种怨恨和不愿跟同修过多来往的心在阻挡我在神的路上。当我恢复和同修的正常来往后，母亲的态度变了，也接受了大法护身符。
我被迫害而造成的痛苦阴影也一直在妻子的内心里存在很久。一次，当他得知我跟几个同修在一起切磋时，大发雷霆，闹了一个晚上，说要离婚。当他又说又骂时，我没有说一句话，静静地听他的哭诉。同时，我一直找自己，我找到了自己的自私，没有真正关心过他，过激地片面追求自己的境界，缺乏对他的慈悲，只是应付他，没有足够的语言交流。还有就是总感觉自己最后总得离开，没什么可留恋，而过激地强调断情，因此而忽略了做人的责任。第二天天不亮，他就愤愤地说，我走了，不回来了。当时我用了一种平和而坚定的语气对他说，大法是我这一生的第一位，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结果他很生气地说，我要看看这本书里有什么吸引你的，今天不上班也要把它看完。慢慢的，他得法了，有时三件事比我做的还好。有一次我在公园溜达，一句清脆而犀利的童音朝我发来，你看你自恋哎。循声望去，两个小女孩在嬉闹，可说话的小女孩却是看着我说的。我先是一愣，她为什么这么大声朝我说？当我分析完这几个字之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啊。从上学到步入社会，在别人的眼中，我是那种外表气质上还能称得上比较拔萃的那种，内心总有让自己更绅士更阳刚的想法。同时由于被迫害过，一些阴影有时会反出来一点，有时也会冒出自己的衣着入不入流、有没有面子等人心，凡此种种等错综人心，把自己搞得很累，不自然不自信。至此我终于明白，我是放不下自我，太注重自我之心，害得自己很累。明白这些后，慢慢的我找到了一个比较真实的自我，比较真实的大法弟子。在学完师父的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后，其中这一段让我明白了很多。你们看到很多预言都是这么讲的吧，有的讲的万里胜一，千里胜一，一千个胜一个啊，也有讲十户胜一户啊。不管怎么讲，他们是要大量的销毁众生，可是作为大法在世上弘传和救度众生的根本目的是挽救这一切，能够使救度的众生得救是根本目的，所以就是尽量的做，尽量的多救。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其一，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好像总喜欢告诉对方以后还有各种灾难，这本身已经是赞同了旧势力，因为旧因素就是安排了一个又一个的淘汰人的灾难来销毁众生。师父讲的人类有大事要发生，我想可能指的是最后的大淘汰，因此我不能承认这之前的任何灾难，从思想中把各种灾难排除掉。其二，当一个个不同的灾难发生时，我会有一种很不好的念头，自满感，感觉平时跟常人讲有灾难确实实现了，以后我再讲时你们该好好听了吧。其实这也是走了旧因素的路，旧因素是利用灾难来警告人，可大法是要流失人。现在对那些在地震、泥石流、洪水、干旱等天灾中死亡的人，我突然有了一种自责感，认为他们很可怜，不是因为旧势力，而是对大法弟子寄予无限希望的他们始终没有得到像我这样悟性的大法弟子的包容。这个大穷都是大法弟子的，不允许旧势力糟蹋他们，我们的正念要救度他们。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整体配合成功营救同修的经历与感悟。师父要求我们在正法修炼过程中整体配合好，协调好，人人都是协调人，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三件事，在一次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们遵照师父的教诲去做，过程中整体互相协调配合，不放松，不泄气，不互相指责，成功营救出被非法关押的同修。2010年11月中旬，我们学法小组在集体学法交流时，得知一同修被绑架了的消息，大家就此事进行了交流，一致认为把情况了解清楚后立即上网曝光。第二天我们找到该同修的妹妹同修了解情况， 他告诉我们说，哥哥11月8日晚上在街上贴不干胶真相时被警察绑架，关押在该辖区拘留所里。他准备24日找两个同修去接人。我们在法上进行了交流，我们说这不是你们兄妹两人的事，你哥是大法弟子，他的事就是我们所有大法弟子的事，到时我们一起到拘留所要人。现在首先要上网曝光，一是曝光邪恶，二是让更多同修知道此事，正念加持被绑架的同修，营救同修，三是以此事为契机讲真相救世人。从现在起，我们每天都要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我们立即分工协作，整体行动起来。有同修立即将迫害上网曝光，有的同修立即通知全地区同修近距离发正念，并做了有序的安排，清除邪恶，营救同修。很快真相传单、不干胶等制作出来，并在黑窝附近及绑架同修的派出所周围大量散发与张贴，震慑了邪恶与当事警察，同时让周围的市民了解了真相。有同修一直陪着妹妹同修到派出所要人，每天都去，并智慧地将派出所的警察名单几乎全弄出来了。我们及时将相关人员的信息发往明慧网曝光，海外大法弟子也积极配合，每天都有真相电话打到该派出所。邪恶操控坏人，到期不放人，我们几个同修聚在一起交流沟通，我们认识到不执着结果，继续深入讲真相，并扩大讲真相的范围，以写劝善信的形式配以真相资料，向该派出所以及该区的公检法司、邪恶的610等部门寄信，并再次在辖区内大量散发。12月中旬，被绑架的同修被非法劳教一年，被送往劳教所。我们没有就此结束，没有放弃，同修又一次聚在一起交流，决定起诉该派出所。此时同修于四天后从劳教所无条件顺利回到家中。几点感悟：一、人人都是协调人，人人都积极参与营救同修。同修们知道同修被绑架、非法关押的消息后，为了不影响，做三件事：自觉协调，以学法小组为单位，每天轮流到拘留所、派出所近距离发正念。冬天天很冷，那几天又是风又是雪，天冷地滑，同修们没有一天放弃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我们劝七八十岁的老年同修因天冷路滑行动不方便，就在家发正念，可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坚持每天去发正念。有的同修主动配合陪同家属到区610、公安分局、派出所等地方要人，每次去派出所都收集一些警察的名字和相关信息，为进一步讲真相提供了方便。二、过程中讲清真相、救度同修亲人、明真相的亲人又积极配合营救同修。被绑架同修的前妻虽离婚十几年了，我们了解到他很善良，也明白真相，我们找到他进一步讲真相。他明白了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自己的原配是修真善人的好人，现在正在冤狱。他说他是孩子的父亲，也是我的亲人，我当然要抽时间去向有关部门要前夫回家。同修陪他到区610派出所要人时，他与那些人讲真相：我去过香港，到处看到法轮功的真相，那里法轮功学员公开在公园练功，香港也是中国的，为什么在大陆就不允许人练法轮功呢？不都是中国吗？给那些恶人以很大的震慑，同修的亲人也为自己摆正了将来的位子。三、促使本地区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在30多天的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同修们都自觉地默默配合，不指责，无怨言，不放松，不放弃，不泄气，充分体现出了整体力量的威力，同时整体心性也得到了提高，境界得以升华。同修在做真相时被绑架，如果自身没有漏，邪恶是无法钻空子的，从中也警示我们向内找，去执着，修好自己，才能不被邪恶干扰，才能做好正实法的事。四、给参与迫害人员很大的震慑。同修每天陪家属到派出所要人讲真相，开始他们很骄横，恶言恶语，很嚣张，到后来他们语气都变了，不但不敢嚣张，反而低声下气求学员， 你们不要再打电话了，电话都打爆了，也不要再寄信了。你看我们每天都收这么一大摞信，不要再贴标语了，你看我们门外都贴满了。你们这样一搞，我们在全国都出名了，到后来不敢见大法弟子，他们采取回避的方式，过程中明白真相的世人都三退了，连拘留所的门卫及工作人员也有三退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会放下。我觉得我的修炼道路就好像是攀登泰山一样，在这十多年的修炼路上，我看到自己总是背着许多由执着常人的名利情造成的沉重的包袱，如怕心、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色欲心等。这些生生世世形成的不好的人心、人的观念，在这陡峭的上山路上压得自己步履艰难。路边有许多师父安排的众生，眼看着自己等待着我们去救度，而我们自己却气喘吁吁，讲出的话没有那么大的威力，使很多有缘人失去了得救的机会。有几位心得法的弟子脚步轻盈地超过自己，远远地将我甩在后面。他们怎么上得这么快？我现在明白了，原来他们的人的观念少，人心去得快，包袱轻。身边有几位同修，因儿女情重，人的观念强，人心执着的包袱太重，劳累过度，被旧势力黑手钻了空子，失去了人身，留下遗憾。在师父正法快要结束的今天，明知这些不好的人心是每个修炼人必须去掉的，但在实修过程中，总是用人的观念，用自己长期在人中形成的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保护自己圆滑的处世经验，人为的在思想中加了许多道过滤网，对符合自己人的执着心、人的观念时，就认为好，就接受，而冲击到自己不好的人心时，就没有完全接受或回避，这就造成许多的执着心。明知道不好，但真正需要割舍的时候，麻木不仁，个别时候还在无意中助长它、保护它，给他创造了一个滋生和蔓延的环境。十几年的路程走过来后，对发生的每一件事回顾，明白师父讲的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看到事情的结局后，我人的观念才认可，才承认。本来身上包袱就很重，又给自己修炼路上设置了很多障碍，为什么没有像一些观念少的同修那样，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就听师父的话。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大小事都在暴露出许多人心，为什么看到一些不好的人心没有去掉它呢？主要是人的观念形成的保护伞在起作用，在主意识不强的情况下，只能顺其自然，随大流。比如色欲之心都认为不好，但它在身体里像一个恶性肿瘤一样，在现阶段恶党媒体宣传蛊惑下稍有放松，它就会起作用，它在不断地吞噬着好细胞，这样的色欲之心如不及时将它清除，就会酿成大祸。类似这样的人心还很多，需要我们时刻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主意是强大的，正念坚定地放下执着，只要是执着就放弃，每天学法时主意是清醒的，严肃认真地去学，特别是执着心突出时，更要挤出时间多学法。在去这些不好的人心时没有捷径，在你迈不动步子时，身边的同修只能搀扶你、帮助你，所有的执着心只能靠自己在学好法的过程中下决心去掉它、放下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郑州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能把现代科学的观念带进大法修炼里去。我今年78岁，是1998年6月12日得法的。修炼法轮大法之前，由于长期为邪党工作，造业甚多，浑身都是病， 最为突出的是腰痛，疼起来像腰断了一样。得法之后第一次参加练功，我是扶着墙壁走到练功点的。练到第二套功法时，觉得两条腿一般长了。练完四套功法走出练功点的时候，什么疼都没有了，行动自如，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是无法言表。当时我的心情实在太激动了，出了练功点的大门，碰见老同事问我这功怎么样，我说太好了。我有了坚定的修炼信心，十多年来也跟斗把式的走过来了。我这个人受现代科学的影响比较深，老用人类现代科学的观念去考虑大法的高深内涵，老认为人到老年了筋骨就会往回缩，腰痛就是由于筋骨的收缩把脊椎骨之间的软骨挤偏了才感到疼痛的，再加上膝盖两旁出现一道白印，更加重了我的这种错误观念，腰弯越来越疼，站着就蹲不下去，练第五套功法打完手印才能双盘上。我这个人在修炼之前还有一种病，1954年检查身体就发现有气管炎，觉得现在年老了它就会变成老年性气管炎了。据说老年性气管炎是世界不治之症，练功以来也没有病的感觉了，更没有吃过药，但老是吐痰，而且量大而炽烈，干点重活还会吐血，心里老是存在这种不治之症的想法，觉得这种不治之症师父给清理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这种症状也一直没有消除。在学了师父最近的讲法之后，对照自己就是学法不入心，思想容易溜号，我采取白天背法，夜间学师父各地讲法，警惕思想溜号，思想溜号一出现就拉回来，学法有了新的收获。师父说每一种病都有每一种病的针对治疗的功能，光治病的功能我说都有上千种，有多少种病就有多少种功能针对去治。转法轮哪有什么不治之症，更没有什么筋骨收缩之说，仔细想想我这不是把常人的科学带来的观念带进大法修炼里去了吗，那在这个问题上等于没修啊。我悟到这些以后身体发生了变化，原来的满头白发逐渐变黑了。最近我随孩子们去四川旅游，爬上了峨眉山、四姑娘山，都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腿也能够蹲下来了，到上边因高山反应有点气喘，停下来不到1分钟就正常了。在往上走的过程中，好多游客劝我不要往上上了，我说没事，心想我是大法弟子，绝不能半途而废。到达目的地后，有的游客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78岁了，游客直伸大拇指，但我没有敢堂堂正正说明我是修法兰大法的，没有起到弘扬大法的作用，说明我的怕心还是重的，我必须加强正念，我是师父的大法弟子，无所不能，不应该有什么怕心了。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观念转，本体变。那天听几位六七十岁的同修讲述近两三个月来的修炼情况，他们一致认为，原来觉得自己很精进了，可回过头来看，以前看似精进，实际没有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就在两三个月前，有同修跟他们讲，你们修炼这么多年，肉体却没有什么变化，只向年轻人方向转变，这哪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以这种状态去讲真相，能有那么大的威力吗？于是他们重新对照法找自己，常人从表面上看不出你的变化来，他的分子细胞还保持着原来那样一种结构和排列程序，它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可是它里边的能量发生改变了，所以这个人从此以后不会自然衰老，他的细胞不会消亡，那么他就青春常驻了。在修炼过程中，人会显得年轻，最后就定在那里了。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的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身体了，转法轮。是啊，转法轮不停地讲肉体转化的问题，以前在这方面没有坚定的信师信法，老病死也是一种魔，但这也是维护宇宙特性而生的转法轮。未来新宇宙的大觉者怎能受这老病死的制约？由于观念没有转变，还没脱离老病死，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其他方面也有，比如师父讲打坐时要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十多年也没体验过，觉得打坐腿疼是宵夜，是正常的，吃了很多苦，却没有在法上提高。认识到这些，他们都坚定正念，坚决走师父安排的路，解体阻碍肉体转化的旧势力安排的一切，让肉身在世间转化为神体佛体，这是师父要的，这是正实法。观念转变了，状态也跟着变了。贾同修71岁，以前两鬓斑白，观念转变过来了，切磋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有同修发现他脸上的老年斑没有了，他自己也很惊奇。时日不多，白发变黑了，现在头发浓密乌黑，脸上没有皱纹，整个面貌都在变。他自己说，练功也不一样了，打坐腿也不较劲了，舒服了，身心变化都很大，对孩子们的情也放下了，不再惦记这个想着那个，谁爱干啥谁干啥，不想了。以前觉得自己做得还行，现在看来很多的时候根本不是修炼人，他体验到了走在神的路上的美妙，有些是妙不可言的，深知佛恩浩荡啊。从同修家出来时，笔者亲眼见证了贾同修下楼就像年轻人一样，根本不像70出头的人。乙同修和丙同修是夫妻，都65岁，以前每天学转法轮一讲就满足了，要没学完一讲就觉得没完成任务似的，现在不是了，只要有时间就学法，有时坐下来一学就是3讲，而且学法时有很多新的领悟，特别是学各地讲法更是这样。红银和红银二也背着学了，观念转变后，他们发出坚定的一念，我头发要变黑，跟别人说头发要变黑了，人家不信，过了不长时间果然变黑了，人家也就心服口服了，自己觉得每天都在变化，皱纹减少，皮肤细腻干净，有了光泽，家里环境也变了，苍蝇蚊子都没了，只要走在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路上，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变的，这是他们的切身感受。丁同修69岁，1994年得法，大家都觉得他很精进，只是很少看各地讲法，他练功很能吃苦，打坐时腿疼也坚持2个小时，虽然身体很好，可上3-4层楼中间总要休息一下，当他看到前面讲的几位同修头发都变黑了时很吃惊，你们头发变黑了什么时候开始的？ 同修讲述了一下情况，丁同修也跟着转变了观念，各地讲法也看了，也不执着带不带花镜了，打坐两个小时也不疼了，全白的头发大部分都变黑了。带着这样的变化去讲真相，效果自然不错。他们觉得原来讲真相，特别是对亲朋好友讲真相，是在情中舞乾坤，现在大不一样了，心态平和纯正。大法弟子都知道要跟师父走，不走就是你安排的路，可是由于法理不明，有的直到今天很多认识还是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甚至还达不到大法对个人修炼阶段的要求，觉得多吃苦多花时间即是精进了。修炼当然是要吃些苦的，可是学法状态不好，学半天法理还是不清，旧的观念不转变，再多吃苦多花时间也是在旧势力安排中。师父清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又讲到了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邪恶安排，我们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了。在大圆满法中，师父讲法轮大法的修命是指长生之道，通过练功改变本体，本体不丢，主意是与肉体合一，达到整体修成。本体不丢啊，这是师父要的。这几位同修两三个月内肉身的转变，以实力证实着大法。大法弟子修炼中肉体的转变是一定的，坚定的信师信法，转变观念，本体必定转变。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有关网上安全问题的提醒。最近大陆法轮功学员中有好几起同修被绑架的事发生，据说都与网上学习交流与聊天有关。有个自称法轮功学员的人与同修交流或聊天时，问对方的资料特别详细，如手机号、具体地址、平常做什么真相等等，问这些问题就已经很不对劲儿了。即使在现实中认识的同修，我们都不问不说这么详细，更何况在网上认识的所谓同修呢？碰到这样的人，最好不要与其联系，将其删掉，不要给他留市场。这个所谓同修还说很了解某些同修身边的人。同修啊，我们要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啊，不能因为在网上一起学习交流过就什么都说啊。即使认识再长时间，也不能什么都说。邪恶是想了解更多人啊，现在毕竟还有安全问题存在，一定要注意。据说这个同修很会说话，还很有正义感，哥哥姐姐的叫着，问的话问到让你不说不行的程度，特别是异性，同修很可能就说出去了。我们也不能低估小女孩啊，其实这还是因为同修情，不够理智地对待这些事。网上学习交流对于大陆法轮功学员来说确实还存在安全的问题，这种学习方式也不是师父提倡的，能与附近同修在一起学习最好，如果没有同修自己学习可能会松懈感到寂寞等，但是这种松懈也是自己意志决心的考验。但是有的本来附近有同修但还是在网上学，说是习惯在网上学了，这样是不是有图人多热闹的心啊？当然这个词用得不恰当。以上是我这些天的一些感受，我也感觉必须得写出来，不能再使同修受到损失了。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青青的文章，要在讲清真相上多下功夫。我从98年得法至今已经走过了13年的修炼历程，今借明慧一角想谈一下近期讲真相救众生的一点体会。前一段时间有个熟人来我家串门，我知道他们全家早已经三退了，可和他一谈起大法，他不但不理解，似乎还有点反感。不理解修炼大法的为什么那么坚持不懈的那么去讲真相，既然早已三退，至今还不知道为什么而退。于是我给他讲了近一个小时的真相，他听后才意识到三退和明真相的严肃和重要，并表示等回老家后见到自己的亲人一定要给他们三退。再有一件事，就是有一个退休的老师，其实他家经常收到真相资料，从他的谈话中看出来他好像从来没有看过。当我给他讲了贵州省藏字时候，他不但痛快地退出了协党组织，并且讲一定当回事儿，了解一下。昨天我在医院给三个人讲真相，他们当然也是协党谎言的受害者，他们说也经常见到资料，拾起来一看是法轮功的就扔了。当我给他们讲清真相后，他们说法轮功不是像宣传的那样的，并有一位老者当时就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通过以上几件事，我体会到我们大法弟子每天都在发资料讲真相，可是并不等于对方真正明白了真相，讲清真相才最重要。当一个人真正明白真相后，不但自己得救，而且他就是一个活传媒，一传十，十传百，这样一来得有多少众生能得救啊。希望我们每个同修积极行动起来，在讲清真相上多下功夫，一旦众生都明真相，恶党的谎言自然不攻自破。当然这里绝不是否定真相资料的作用，很多人确实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体会。救人有些道理得反复讲，近一段时间我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总感到经过这么多年大法弟子们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大多数世人已经对法轮大法的真相以及邪党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真相都清楚了，再劝三退时不必再费那么多口舌，直接劝三退就可以了。但是事实却告诉我，要看对方对真相了解和接受的程度而定。如果他基本的真相都知道，就不用多讲；如果他基本不知道真相，而且对邪党的宣传中毒很深，要想达到三退的目的，就得顺着他的执着心，反复地把道理讲清，这样才能使他从固执的观念和邪党文化中解脱出来，从而得救。一天，我和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出去讲真相，在一个露天卡拉 OK 场地，很容易先救下一个星期打工的大学生，接着碰到几个纳凉的民工，于是就和他们聊了起来。聊天中得知其中一位是中共党员，一个团员，我想从传酒瓶促三退以来，已经这么多年了，直奔主题，劝三退就可以了。于是我对他们说，现在全国都在进行三退，做了三退才能在大劫难中走过来，才能保平安。这时他俩不约而同地笑了，说：您是法轮功吧？ 我没有正面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迂回说，现在大家可都知道法轮功是好功法，他们都是在救人，很多人自己花上钱做资料，冒着危险在讲真相救众生。那个人姓王，他说，我这人爱抬杠，你得把一些事情讲清楚我才相信。我说行，我说什么问题吧。接着他提出了某某党镇压法轮功不让练，你们还练，还到处宣传退党，说某某如何不好，这不是反党吗？你们拿着某某党给的工资还反对某某党，你们说法轮功好，为什么那些人还跑到天安门去自焚？为什么？当老王说完提出的几个问题后，我对他说，你听我给你解释，你说的几个问题在《九评共产党》这本书里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其实我们给人们讲真相，就是说明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干尽了坏事，犯下大罪，尤其是镇压法轮功更犯下了大罪，所以神要灭他。如果他的组织的党团队都在淘汰之列，反过来说，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没有干坏事，没有贪污腐败，干嘛要为他陪葬呀？所以劝其三退，切断与邪党的关系，抹去这个印记，就能保命，就能度过劫难。我们劝三退是在救人，是为大家好，是在做大好事，大善事呀。大法弟子们不给你发资料讲真相，你怎么能知道真相？这怎么能说是反党呢？说到天安门自焚事件这个问题，人们早就知道真相了，你还不知道，还蒙在鼓里。整个事件是邪党一手导演的。我给提几个问题，你思考思考。一是法轮功最先修炼是在东北长春和北京开始的，如果按照当时的说法，自焚是修炼圆满的话，怎么没见长春和北京的学员去自焚？为什么开封的几个人去了呢？二是当时在北京车站、国家信访办、天安门等地为查法轮功已经全部戒严了，那几个人带着汽油、打火机、火柴等易燃易爆的物品可以轻松地来到天安门。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官方放行，他们能进得来吗？三是自焚当中的疑点就更多了，像警察手里的灭火器那么快就有了，那个王进东身上的衣服烧着了，放在两腿中间的塑料瓶却烧不着，警察拿着灭火毯在王进东身后不动，等到王进东喊完话后才把灭火毯披上去等等。这些奇怪的现象你觉得正常吗？这不正说明是假的吗？是因为人们不愿参与迫害法轮功，中共故意制造了这一事件，目的就是挑起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进一步来迫害法轮功。你所提出的拿着某某党的工资还反对某某党这个问题更是荒唐，干活给钱天经地义，就像你今天给李老板干活，李老板给你钱，明天给张老板干活，张老板给你钱，我挣的工资是我干活所得的回报，我上班他才给我工资，你说是不是这个理？你提到的我们师父到国外去的问题，我给你讲，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它不是我们一个中国的，它是全世界的，所以我们师父要到国外去传功讲法，救度世人。而且我们师父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的96年就到了国外，不是在迫害发生之后。师父一直在关心着国内大法弟子修炼的事情，关心着大陆的情况，我们这师父可是最好的师父，真正的师父。接着我对老王说，这些问题别人都明白了，你还不知道，你没有看过法轮功学员给你的真相资料。他说，资料我有很多，就是没看，都在那儿放着呢。我说，你看看资料，你不看真相，你不知道可误事儿啊。他说，你这么一讲我明白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说的是对的，当下就得退出共产党来，不然的话就很危险，那你就帮我退出来吧。看到一个生命得救当然是件高兴的事，我也在反思，有些道理不知道给世人讲过多少遍了，资料也不知发过多少份了，可是由于环境不同，人的类型不同，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真相， 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了对每一个不同对象讲真相，有些道理真的要反复讲才行。
提醒同修，真相不要讲高。最近看到一张真相光盘破物，据同修说是从外地流传过来的，本地也有同修在制作散发这张光盘。这张光盘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新唐人电视台的9集真相纪录片破物走过720，这部分面向世人讲真相没问题。第二部分永恒的诗篇是面向大法弟子的，讲的是主佛下士正法，大法弟子住师正法，做好3件事。讲的是现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其中有学好法、发正念、讲真相、传9评、促三退、皆邪恶、勇猛精进等话语。最后，以不愧主佛的大法弟子称号大的字幕结尾。同修们一看，都知道是讲给大法弟子的。可是，在与同修交流这样的光盘是否适合发放时，有的同修说讲的是高了点儿，就让世人当故事看呗。有的说是针对大法弟子的，不过让世人看看也行啊，让他们多了解了解。师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法轮功的高深法理常人理解不了，也不能讲高了。要想正面介绍大法真相的资料，就是讲最浅白的道理。法轮功是什么？最浅白的讲法轮功的做人道理与功效。不管你们讲多少年真相，这都是最根本，永远都要讲的。因为有很多人对法轮功的不了解，还是从最基本上不认识，所以这是将来永远都要讲的。至于说法轮功修炼得更高深的东西，对常人那就一点都不要讲。对常人来讲，那只能起到副作用，因为常人理解不了。你们觉得都能理解，那是你们经过长时间修炼才一点点明白。想让一个常人一下子认识那么高，人理解不了，就等于把他推出去了。所以对常人不能讲高。有的同修认为，面对面讲真相不能讲高，光盘就无所谓了。高了就当故事听，师父没有对讲真相的要求区别对待，作为弟子也不应该对师父的话打折扣。写此文与同修切磋，旨在如何更有效地救度众生，一点认识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省大法弟子讲三退当中的2、3事。一，平时用祥和的心态和语气说话。在我的熟人圈里，几乎是一讲就退。他们说，你说什么都信，因为你是个好人，不会说谎的。你总是面带笑容，很和善，我们信你。现在我的熟人朋友、同事同学基本上都三退了。当遇到讲真相不听时，我们照样要面带微笑地告诉他，以后当你遇到别人再给你讲时，一定要好好考虑考虑啊，真的是为你好啊。然后我们再找一找自己有什么执着心，去掉它。二，去掉不好意思的人心。在劝三退时，若有旁边人在，我总有点不好意思讲，也错过了不少有缘人。我的工作伙伴经常和我在一起，所以劝三退时，他也就在旁边听。我有时就不好意思讲，我问他，我老是重复这些话，你听着麻烦吗？他出乎我的意料说， 你每次给别人讲诗，我都特佩服，感动的都想流泪。他这一说，我就把当着他不好意思讲的心放下了。他有时也帮着说，退了吧，很起作用的。有一天他突然打来电话，太神了太神了的说，他儿子从窗台上掉下来了，人中那儿摔了一个口子，直往外冒血。他一下惊慌了，不知咋办。突然想起我平时讲真相时说，遇事要念法轮大法好，话一出口血戛然而止。他激动了，赶紧就打电话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妈妈，又打电话给我说法轮功太神奇了。三，讲三退不能有分别心，不能以貌取人。有一次我预备同修参加一个婚宴，同修旁边坐着一个市里来的人，我就说你给他讲吧。同修说市里来的人不好讲吧，我说一样的你讲吧。结果同修一讲他就三退了。同修说这么好讲啊，原来是自己有分别心呐。又有一次我与同修在一建筑工地上发真相小册子，大家一人要了一份，其中一个傻子模样的人在那玩，他说给俺一本，同修也许是怕把小册子浪费了吧，不想给他，但那傻子又央求给俺一本吧，大伙也都说给他一本吧，于是就给了他一本，他高兴的赶紧揣起来就走了，并说俺让俺爹给俺念去，这不救了他也救了他爹吗。还有一次和同修在大街上讲真相，碰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在垃圾堆里捡破烂，我俩觉得她肯定没上过学吧，没入过党团队吧，同修于是就给别人讲去了。我犹豫了一下，想就让她记住法轮大法好吧，我说大娘给你说件事儿，记住法轮大法好能保平安。她说法轮大法好记住了。我试着问她你入过少先队吗，她说入过。我又问你入过团吗，她说入过。我还入过党呢，我说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帮你退出入过的党团队吧，能保平安。他说行。通过这几次的偶遇，我们以后讲真相时不要再有分别心，不要再以貌取人，不管他是什么阶层的人，我们都一样对待，不要错过一个有缘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